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吉祥尊者，我们欢迎他的大驾光临。你好，师父。
你好，谢谢。
哎，我是明丽，还有一位呢，就是刘彦南居士了。来，我们来请刘彦南居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师父。
非常荣幸的，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尊敬的吉祥尊者，于1968年出生于马六甲，在中学至大学期间，尊者非常活跃于佛教团体，品学兼优，并于1989到1990年受任于马大佛学会的主席。尊者于1993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大学，考获法律系荣誉学士。为了让佛陀的法脉之延续及弘提，尊者舍下律师之业及亲爱的家人，于1995年前往缅甸布奥禅修中心精进的禅修。尊者在1996年在布奥禅修中心受祭祖戒为上座部弟子。尊者默默耕耘，非常精进于禅修，提升净化内心。吉祥比丘的禅修突飞猛进，最终成为合格禅修老师。于1999年，自尊者离开缅甸前往印度喜马拉雅山斯里兰卡度自禅修行脚，过着少欲知足的普世修行生活。吉祥比丘于2000年重返马来西亚，在东马古晋菩提法院的接引下，以11位比丘、10位沙弥及2位老尼师在兜率天进行修行林仪。2008年7月18日进一安居。
好，我们再次谢谢刘彦南居士哦。那现在呢，我们就以师父这个尊称呢来称呼我们的这位吉祥尊者了。那师父，请问您是来自哪一个道场的呀？
我是来自古晋兜率天修行林。
哦，那听你这么说，这个兜率天修行林是修什么科系的？
我们是修学佛陀的教法。
哦，
那我们是修学戒定慧。在这个定慧学里面呢，是特别着重在止禅和观禅一种禅修法门。
好，那这个兜率天修行林呢，外人是可以去修行的吗？
都可以。
哦，
他们都可以来。对，
通常这个兜率天修行林呢，他会收他的年纪是介于几岁到几岁的学员呢？有没有说有限制呢？
是没有，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就是说呢，即使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比如说如果是7岁8岁的，那如果他要来学禅，只要他能够听得懂禅修指示的话，那都可以来。
哦，所以说里边所修的一些课程呢，可以不可以说好像我们普通所听说是佛学班这样子的形式，对吗？
是禅修，就是说我们整天呢，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呢，那我们整天都是在禅修的运作里，就是说行路也是修禅，坐着也盘腿，你没有看过吗？那种盘腿
有看过？对
啊，对，那种盘腿的修禅也有。然后其实呢，整天都是在修禅的。那禅的意思基本上呢是心的培育嘛，那心的培育就是在任何时刻行住坐卧呢，我们都在修行的。
所以说一位学者一定要有很定的心才可以去上这些课程的，对吗？有没有你们曾经开除过任何的学员吗？
没有开除，没有开除。
哦，没有开除。
我们的心是要以慈悲为怀，帮助大家的，所以也没有说要太高的条件。
哎，
就是说只要他能够想要有学习有诚意，想要学习然后听得懂指示，然后我们在帮助他们。那么不是说一定要很定，当然如果一个人天性很定的话，他就有优势。
哎，
他就是说很容易起步就很容易了。
哎，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天性比较杂乱的，或者是比较烦躁的，那么他就不容易定下来。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的人们呢，他更需要禅修。
好，所以说想要加入成为你们的学员呢，一定有一颗想学的心。
对对，诚恳的心。
好，我们让师父来休息会儿，待会呢再请师父来说一说这个兜率天修行林呢到底是有关哪一些的学问呢。 是新马的人，对不对？
对呀。
那师父是来自新马的哪个地方呢？
我是来自马六甲州的。
哦，马六甲州的朋友，那我想请问师父哦，刚你说的这个兜率天修行林啊，是坐落在古晋的什么地方呀？
这是在古晋的石角。
古晋的石角。哦，
新山组。
啊，新山堵好。那想请问一下，除了古晋之外呢，哪师傅是来自西马的嘛？那西马呢有没有这些都率天的一些活动中心呢？
我们在马六甲有一个叫禅修中心。
好
啊，就靠近那个多米底大学。
那规模算大吗？
不算大，是在两，我们是买下两栋房子，按独立式，那夹在一起就算是一个独立的独栋的房子。对，
所以学院也是不限制年龄的
啊，也是
哦，
不限制年龄。
那他们可以在那边留宿的话，留宿呢，还是说他们都要住在外边的？
如果要去那边打坐住，也是可以的
哦。
但是主要呢，那边我们没有算像不像这个古晋一带，我们是整年都在运作。那边呢，我是有我的助手，他是借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场所，在叫甘崩拉班地区，这是以前我以前参加的那个团体马六甲佛教联谊会，在甘崩拉班那边，每个星期六和每个星期天7:30到9:30有禅修，那是有正式的指导的。
那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向古晋这里哦。那在古晋的这个兜率天修行林呢，这一座中心它通常是会进行怎么样的活动，然后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我们是很早就起来了，3点多凌晨就起来做起运动，然后4点就开始打坐，然后打坐比如说5:30我们就有一个集体的诵经，然后大概6:30的时候呢，就早餐准备好了就用餐，用完餐后休息一会，大概有些人7:30开始比较勤奋的，有些人是8点开始就开始打坐了。那打坐大概到中间一段时间呢，是跟禅师汇报他们的禅修经验，然后呢过后又是午餐时间。那午餐过后就没有，我们是过午不食的，就是说大概热太阳在正中之后呢，过后就不用餐了。然后接下来下午休息一会，午休了一会，然后又继续的禅修打坐和行禅坐禅行禅坐禅这样，到晚上有佛法开始。
一直到晚上什么时候啊？
睡觉的时候就是9点嘛，9:30他们就去休息了。
所以你们有限制他们几点要睡觉，就是说比如说9点这样子吗？
没有说太严格限制，基本上呢是鼓励大家不要太熬夜，但是也有一些禅修者特别勤奋的，他直接要打坐到11点的也有的。那有些人比较疲倦嘛，他真的是要稍微早一点休息的，那我们那边是有一点圣属性的。
那通常到这个修行林去禅修的一些学员啊，他们有没有限制说可以在那边禅修多少天？
这个是自由的，如果他们来像我们道地的人呢，他们有时候来几个小时也有，或者是住一个晚上也有，来几天也有。但是通常呢，我们是鼓励第一次来修的最少修7天足，那么好好的把整个课程学一遍，以后呢他回到家里呢就懂得怎么样的自修了。
师父你是说比如说一次的课程就要连续7天对吗？
那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拿不出没有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呢，即使他来1天2天我们也给他指导，
或者是几个小时也可以是吗？
几个小时就稍微困难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刚好他来的时间刚好我们没空给他指导的话，那就比较困难一点。那如果是几个小时，如果约定那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所以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可以接受。
好，那师父，那请来说说什么是南传佛教吧。
最初呢，在佛陀证悟过后呢，佛陀流传的佛法呢，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派别的，全部只有一派，就是原始佛教。那么后来呢，因为地理因素，佛法在传扬的时候，古时候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所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很远的，所以它就经过了那个地理因素和文化，各个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和改变。那么往北部流传的到西藏啊，到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韩国日本，这些是叫做北传佛教。然后呢传到南部的印度，整个印度西南，或者传到缅甸这个 泰国东南亚地区，老挝，这个柬埔寨、越南，这些都是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呢，在这方面呢，是对原始佛教的教义呢，是保存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是以巴利经藏为这个标准，为一个依靠。那么到北传佛教呢，他们就比较有依靠这个汉文学的，在经。经藏，这方面呢，因为地理因素就有一点点的不同了，
有一点的不一样，
一点不一样。
好，那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南传比丘守的，所遵守的是多少条的戒律呢？
我们守的一种叫巴提摩卡戒，是227条戒律。那其实呢，如果小小戒也算下去呢，那是不能数的，因为小小戒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我们都是跟着要遵守。这样子，照它的原理也是守的，也是守它的一个原则，也是，所以这个就很多了。但是主要的是227戒。
那我们常常听说佛教中嘛都有五戒，那其实可以说何谓是五戒呢？
五戒是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佛教徒呢，都需要守的最基本的保护我们的一个戒条。那五戒呢，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不伤害生命嘛。不杀生。第二呢是不偷盗，就是别人没有给我们东西，我们不夺取。那么不邪淫，不邪淫呢，就是除了自己的伴侣以外，不要去有其他的男女关系。
伴侣，
然后就是忠心于自己的伴侣。然后第四呢是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主要是不撒谎。但是呢，其他的不善的语言呢，我们也要避免。这个时代你们都知道，语言讲的不妥当的话呢，常常带来许多的伤害。这是一点。然后第五戒呢是不食用麻醉品，就是特别是酒类的东西。
是。
那么这个让我们迷惑我们的心思的那个我们也要戒止。让我们混沌，让我们愚笨的那些因素，我们再小心。
好，那经过师父这么一说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五戒啊，都是教导我们向善行善的。
对。
好，我们再请师父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听听歌。问问师父，那佛教徒呢，是应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应用佛法的呢？
那佛教是佛法，佛陀的教法呢？佛陀的教法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我们明白佛陀的教法是要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会努力的在生活中呢实践佛法。那在生活上呢，通常有三种行为是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是一种是身体所做的行为，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行为；一种是口所讲的，就是口；那一种这种我们叫做业，身体做的我们叫身业。口讲的我们叫口业，然后心里想的也就是意业，身口意。所以这三门呢，就决定我们到底是一个好的人呢，快乐的人呢，还是苦的人等等。所以呢，我们修行佛法呢，就从这三门入，我们要守护着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给人在说话，也要确保我们讲的话是善的，是启发人心的，然后呢是导人向善的，然后不是带来痛苦的。然后我们做的事行为也要让人家带来好的，不要带给人家痛苦的，也不给自己痛苦的。然后我们所想的东西也要确保我们想的是正面的，不是阴暗的。所以这个是生活上呢，我们就是从身口意或者身与意那边呢去改善，时时刻刻保持醒觉，然后确保我们身与意呢是带来的都是好的、正面的、善的，带给人家快乐的、光明的。
好，那师父你说这个都率天修行林啊，他们的学员都是去禅修的。
对。
那什么是禅修呢？
这个禅呢，在这个巴利语文呢叫做 bhavana， bhavana 就是呢心的比喻。心的培育呢，其实呢，任何一个醒着的时刻，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包括是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时候啊，交朋友的时候啊，甚至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有这个培育心的这个需要，时刻确保我们的身口意不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这样子。那我们禅修呢，当我们讲。这个兜率天修行里的禅修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比较专门的方法。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也是行善的，我也是做好啊，但是遇到某一种考验的时候呢，身不由己，我做不到，我办不到。
哎，
为什么会办不到呢？因为我们缺乏了智慧，也缺乏了心的力量。
嗯，
就算是明知道对自己不好，还是掌控不了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比较系统的方法来训练我们的心。那么这种比较系统的方法呢，那佛陀教给我们的比较系统的方法呢，我们叫做禅修法门。
哎，
这就是我们道场呢给予大家这种新的培育的禅呢，跟一般上生活上的禅呢，就是有它的不同，它是比较专业的一种，
好，
专门的一种方法。
那师父刚刚在上一段的时间有提到这个南传佛学嘛，那什么南传比丘要这个托钵食物呢？或者这个托钵这个字眼啊，可能对我们学习朋友来说，像我一样啊，其实也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就先请师傅来解释一下这个托钵食物到底什么意思。
好。那首先呢，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托钵呢，我们要明白出家人的生命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
哎，
出家人的生命呢是一种很专业的生命，在佛法上的专业。换句话说，就像科学家他是科学上的专业，一个医学家他是医学上的专业，那么那个出家人呢是出家学法法上佛法上的专业。那么当我们在做一个很专业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投入。那法上的专业呢，出家人就是专门去钻研这个法，要确保他精通这个法。比如说这个法是什么呢？到底这个世界有轮回吗？有因果吗？啊，这一类的问题你要很专业才能够破解这个世间的疑惑。到底生命的法则里面真的有轮回这回事吗？人死后还有下一个生命吗？
啊，
这些就是很艰难的生命的问题，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是，
那么这个要有点专业才能够找到。那么出家人生命就是要做这个，就是要克服这个。那么当他要做一个专业的时候呢，佛陀了解到，你如果一般天天又想食物啊，要想去种耕田啊，要赚钱啊，它就是很复杂的生命，你就不能够把这个专业的工作做好。那么佛陀给我们设计的这种出家的生命呢，就是我管佛法，众生世间的人们就是居士的世间的人们，他们呢就是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扶持。就是说呢，我们拿起这个钵去到他的门口，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他可以布施他的食物。那么他无条件的布施来护持人家做这个专业的这个法的修行。那么呢，我们呢，当我们回报，我们给众生回报的时候是法的布施，众生给我们的是财布施、物质的布施，我们给他们呢是法布施。那么法是无价的，不可以算钱的，不可以说你有钱人我才给你讲法，穷人我不给你讲法，这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制度，无条件的奉献，我无条件的教法，终身也无条件的扶持，这可能两方面的一种很圆满的布施。你也是布施，你也在做功德，我也在布施，我也在做功德。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呢，我们这个托钵的制度就是那个财布施的那个层面，让信众呢支持出家人去寻找真理。
好，
寻找到了他又回馈，以真理回馈大家。
好，那师父想请问一下，说到布施哦，好像我们都以为啊，我们有捐献白米啦，就是日常用品或者是衣服啦，给这些贫穷人士，已经做到布施的这一点呢。不过想知道，那什么才是真正布施的心态呢？
真正布施的心态呢，第一是他要了解这个因果。如果应该知道这个布施呢，在因果这个法则里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它是一种好的因，对我们自己布施者它是好的。如果我们布施任何东西给别人的话呢，布施它第一个克服的烦恼就是贪。通常我们不肯放一样东西嘛，我的财富，你不肯放那就布施不了了。那你能够布施看到别人需要，那因为一种爱心你布施出去了，那你其实呢贪念已经减少了。这个贪念给我们很苦的，这种是一种执着，没有说钱财不好，也没有说物质不好，但是呢你一贪求它，你就会为它而苦，因为失去而苦。拥有东西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贪念就苦。所以布施让我们消除这种贪念，那第一我们利益到别人，第二马上就利益到自己，因为呢你就少了这个贪念，减少这个贪念，战胜这个贪念，这是一点。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不只是我们利益到别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也可以因为我们关怀别人， 别人的需要，那我们有一种爱心的培育，这叫做慈心和悲心，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利益。那么这个慈悲的功德也它未来带来的果报呢，比如说简单讲嘛，比如说你们女生爱美嘛，对吧、
哎、是
那么爱美嘛，那么有爱心的人呢，他成长爱心，他的果报成熟的时候呢，他也会很漂亮的、
哦、
啊，会人见人爱的啊，这是一个这个好的果报嘛。
是
那么还有呢，就是布施他本身这个业他成熟的时候呢是财富，你会富裕、哦、你不会这么欠缺，不会总是失落，看到别人得到你得不到啊，它也是个好处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是数不尽，比如说长寿啊、健康啊、美貌啊、力量啊，啊这些都有。
哎，师父，据我所知呢，有一些在经济方面比较比较负担得起的一些朋友、嗯、那他们有时候做的一些生意是可能是非法生意吧，我们这样子说、
啊啊、
然后呢他们就以为说我布施的一些东西呢、
嗯、
我就积了一点功德，
嗯嗯，
所以说他们这种行为呀，会不会说已经是为他们积功德了，还是说他们在逃避现实呢？你有一些忠言良语要跟他们说吗？
最好呢就是不要造恶，也不要做那种偏门生意、嗯、当然是最好。
是，
但是呢当然有些人做了这种偏门的生意或者是非法的行为，造了非法的行为过后，因为心里有亏欠、
哎、
所以他就快点做一点布施。
所以他们做了布施以后，是不是真的有为他们积上功德呢？
有的有的、
哦、
是有的，但是呢盖不过，他不能够说你做了恶事，然后呢你又做了善行，然后那善的就会盖过，不会盖过，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消。比如说你杀了一个人，然后你又放生，那么未来可能你得到的果报呢，你可能也要短命啊、病痛啊，那个是因为杀人的业。那么可能你也得到很好的医生啊，因为你有放生啊，或者是有生医施药啊等等。那、你在紧急的时候呢，被假使说车祸啊或者是什么，那、去到医院啊，都是找到最好的医生，刚好来给你医。他两方面都有。
Oh,
坏的也有坏的果报，好的也有好的果报，
好，
无法抵消。
就是说他不至于是收在那种比较恶的后果、嗯、可能他有在其中呢接受到比较好的后果。
就穿插的话呢，就受报的时候呢，日子可能好过一点吧。
哦、oh,
不然如果只是一面倒的、oh. 只是恶业恶报恶报恶报，那么呢可能会受不了。
好、那我们一方面认为这个尊者可能是没有穿鞋子的，有一些尊者啊是有穿鞋子的，有一些是没有穿鞋的，那到底呢尊者是有穿鞋子还是没有穿鞋子的呢，师父？
其实呢古时候的出家人呢、
哎、
啊出家相呢，再就是在外头的出家相呢、
嗯、
就是赤柱的，赤柱是我们现一个本来的出家相，比如说我们剃了头发嘛，没这个是出家相的一部分。那么没穿鞋子呢，赤柱走路呢，这也是一个，特别是在托钵的时候、
哦、
那么更加着重这个现出家相。
嗯嗯，
那么没有说不可以穿鞋子，佛陀时代其实要穿，在一些情况也可以穿鞋子的、
哦、
通常我们是在寺庙里面呢，因为有些时候走进自己的茅棚啊，然后走出来、嗯、然后等下要走进去，所以常常洗脚的话呢恐怕对健康也不怎么好，
是，
所以我们都会有穿鞋子、
嗯、
但是一到了外头呢，在正常的情形呢，我们会喜欢现出家相，完整的出家相就没穿鞋子了啊。但是呢如果是因为健康因素，比如说老和尚啊等等，他有自己比较需要，那么他要穿鞋子的也可以的，所以你就看到有些人在穿鞋子，有些又没穿，没穿的肯定呢他是应该是蛮健康的了，那穿的呢可能他有这种需要吧，也没错的。
好，谢谢师父的答案呢，满足我心里的好奇心了。那师父想请问哦，师父有没有到一些地方去托钵食物呢？
有的。
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呀？
在这边呢，我们是每个星期天，
哦、
然后到不同的菜市场。我们这里有五个菜市场，我们是轮流去的。
哦、
一个是肯亚兰菜市场，一个是斯都洞菜市场，
嗯、
然后一个是三里、七里和十里。
哦。
那我们是轮流。比如说这个明天的就是在七里嘛、
哎、哦，明天在七里菜市场，
菜市场，对，
所以呢想要展现爱心的朋友啊，明天可以到七里的菜市场去呢展现你的爱心。那在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呢，我来请师父和我们来说一下都帅天修行林最近会举办什么活动呢？
我们会在这个二十号，这个月二十号
我们有一个卡蒂娜庆典。这卡蒂娜庆典呢，基本上就是一种贡袈裟的庆典。通常呢，在这个庆典是庆祝什么呢？是我们出家众依据佛陀的规定过一个与安居，我们叫做 Vasa。Vasa 与安居，在佛陀时代呢，佛陀规定在与安居期间有三个月。那在这三个月里面呢，出家人呢不应该到处去，除非有特殊的许可的因素，不然的话呢，那三个月里面呢应该精进的修行。所以当他们从三个月出来的时候呢，在佛的时代呢，很多出家人呢都在法上有所成就的，对，或者是有蛮长足的进步。那么这个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信众呢会觉得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供养给出家人呢是很有功德的。那么这个卡蒂娜呢，他们会供这个功德衣给出家人啊，然后还有种种的，这个是大家累积功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在20号那一天呢，我们那边就会办这个卡蒂娜庆典。
好，
让大家可以做布施，也同时听法，他们布施我们也布施。
哎，就是说10月20号就是在新三度的都率天修行林举办这项活动。
对对，
好，那时间是9:46了。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师父，也感谢林武强先生，他是固定菩提法院的主席哦，还有刘院长居士呢，把师父请上我们节目。我们希望呢，下次的时段呢、啊，还可以有机会呢，这么荣幸的能够请师父来上我们的节目的，和我们再一次的详谈这个都率天修行里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再次的感谢师父，今天呢让我们还有收音机旁朋友呢可以对这个都率天修行里啊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谢谢你师父，我们再会了。
谢谢你，谢谢你。